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1月13号，星期三，农历10月13，北京小雨，1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对广东珠海市驾车冲撞行人案件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依法严惩凶手，加强风险源头防控，严防发生极端案件。李强作出批示。
锚定现代化改革再深化，各地各部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新质生产力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速培育外贸新动能。
李强对推进农田水利和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扎实提高农业综合生产和防灾减灾能力，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奠定坚实基础。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决定。
丁薛祥访问新加坡并主持中新双边合作机制会议。
李希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我国持续推进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明确到2027年取得显著成效。
双十一当天，快递业务量破7亿件，创历年新高。
各地多措并举，夯实今冬明春菜篮子储备基础。
以军扩大在黎巴嫩南部的地面行动，黎真主党表示，以军新行动只会带来损失和失败。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11月11号晚，广东珠海市香洲区体育中心发生驾车冲撞行人案件，截至目前已造成35人死亡、43人重伤。案件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广东珠海市香洲区体育中心发生驾车冲撞行人案件，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性质极其恶劣，要全力救治伤员，精心做好伤亡人员及家属安抚善后工作，要依法严惩凶手。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加强风险源头防控，及时化解矛盾纠纷，严防发生极端案件，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抢救伤员，稳妥做好善后，尽快查明案情并依法严惩凶手，要防控结合，切实做好风险隐患和社会矛盾排查化解，确保社会大局稳定。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央已派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工作，广东省及珠海市正全力做好伤员救治、案件侦办、社会面防控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外贸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键枢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外贸创新发展，不断巩固和拓展国际市场。各地各部门正以新质生产力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速培育外贸新动能。锚定现代化改革再深化今天播出，促进外贸稳定增长，持续推动经济回升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第七届进博会10号在上海圆满收官，近3500家参展商、约800个采购团体满载而归。一家来自葡萄牙的清洁剂品牌企业连续7年参加进博会，企业负责人贡萨洛告诉记者，目前企业在中国市场累计销售额已超20亿元。
The CIA is a great platform.
进博会是一个接触新客户的绝佳平台，所以在第一年后我们决定继续参与，因为每年都带来新的机会，还有寻找客户的新方式。
从头回客到回头客，进博会大舞台生动彰显出中外企业合作的意愿和中国市场蕴含的机遇。按年计，本届进博会意向成交额800.1亿美元，比上届增长 2.0%。本月初，另一项国际性展会第136届广交会落幕，参展企业以绿色、智能、数字化等技术创新积聚新优势，不断彰显中国外贸的强劲韧性与活力。 本届广交会上，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展区受到众多采购商青睐。意大利采购商洛里奥马可。
China is the best country in the world for electric vehicle.
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品无疑是世界上最好的。在这个领域，中国完全占据主导地位，不仅市场占比高，质量也领先。这里有最好的电池，最好的企业。
以新智生产力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持续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力，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出口产品附加值和全球竞争力，从而掌握应对风险挑战的主动权。中国的跨境电商快速发展，为境外客商采购中国商品打开了新大门。临近年底，欧美国家进入网络消费旺季，位于浙江省武义县的某休闲用品有限公司进入满负荷生产状态。为应对外贸新形势，公司从4年前开始布局跨境电商板块，并从产品出海向品牌出海转变。公司跨境电商运营总监赵梅：
目前我们已经形成了总部在武义、品牌运营中心在上海、研发销售在海外的发展格局，通过跨境电商与直播带货的新模式，实现了销售快速增长。
今年上半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1.25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新动能。近年来，民营经济在外贸方面成绩斐然，进出口规模屡创新高。不仅如此，民营企业还成为引领创新创造的生力军，是我国高技术产品最大的进出口主体。今年前10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19.85万亿元，增长 9.3%， 占我国外贸总值的 55.1%。海关总署副署长王令俊：
民营企业灵活应变的经营特点，以及在外贸领域逐渐做大做优做强的发展态势，为外贸发展不断注入了新的活力。
近期一系列举措纷纷落地，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促进外贸稳定增长的若干政策措施，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拓展跨境电商出口推进海外仓建设的意见。海关总署围绕4个方面重点任务，主要设计了59项举措，包括进一步支持打造制度型开放新高地建设，持续推进综合保税区政策创新和监管改革，优化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关监管制度创新机制等。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副司长肖露：
全球贸易整体处于复苏的进程中，中国外贸的综合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我们有充足的政策空间。下一步，中国还将释放更多的开放红利，为贸易伙伴带来更加广阔的市场机遇，共同促进全球贸易的繁荣发展。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召开全国冬春农田水利暨高标准农田建设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推进农田水利和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农田水利和高标准农田建设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重要举措，在有效应对旱涝灾害、夺取粮食丰收中发挥重要作用。当前，全国大部分地区进入冬春农田建设关键时期，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抓紧修复水毁灾毁农田设施，强化农田沟渠整治和平原涝区治理，着力完善水利基础设施体系，提高农业防灾减灾能力，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完善建设验收管护机制，严格全周期质量管理，稳定投入保障，引导农民群众和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把更多符合条件的农田改造成高标准农田，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奠定坚实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决定，自2025年1月1号起施行。决定共2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全体公民放假的假日增加2天，即农历除夕5月2号，增加后春节放假4天，农历除夕正月初一到初三，劳动节放假2天，5月1号、2号；二是全体公民放假的假日可合理安排统一放假调休，结合落实带薪年休假等制度，实际形成较长假期， 除个别特殊情形外，法定节假日假期前后连续工作一般不超过6天。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1月10号到11号应邀访问新加坡，分别会见新加坡总统尚达曼、总理黄循财、副总理严金勇、国务资政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张志贤，并同严金勇共同主持中新双边合作联委会第20次会议，以及中新苏州工业园区、中新天津生态城和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等机制会议。在同新方领导人会见时，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李强总理对尚达曼总统、黄循财总理的亲切问候。尚达曼、黄循财表示感谢，并请丁薛祥转达他们对中国领导人的良好祝愿。丁薛祥说，中新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新加坡时任总理李显龙共同宣布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新定位，为新时期中新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双方要更加紧密地对接发展战略，持续打造高质量合作标杆，推动合作提质升级。中方愿同新方就国际和地区重大战略问题加强沟通协作，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维护地区稳定与繁荣。尚达曼、黄循财等新方领导人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从长远看待中国发展，赞赏中国在全球经济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致力于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两国和地区人民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丁薛祥11号同严金勇共同主持4个双边合作机制会议，双方全面梳理总结中新务实合作进展情况，围绕共建一带一路、经贸和可持续发展、创新、金融、公共卫生和人文交流等领域合作，国家级双边合作项目等议题深入交流，共同探讨合作新思路、新举措。丁薛祥和严金勇还共同见证了中新合作25项成果展示，出席了中新双边合作联委会第20次会议纪念雕塑揭幕仪式、苏州工业园区开发建设30周年植树仪式。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昨天在北京会见由越南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内政部部长潘廷卓率领的代表团。李希表示，中越是山水相连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习近平总书记同苏林总书记就深化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战略擘画，为下一阶段中越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高层政治引领，深化治党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务实合作提质升级，密切国际地区问题协调配合，携手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李希还介绍了中共20届三中全会以及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工作情况。潘廷卓表示，越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党两国领导人历史性会晤重要共识，就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反腐败等加强交流互鉴。
本台消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重要论述理论研讨会昨天在上海举行。与会专家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加强党对城市工作的领导，把城市建设和治理提升到城市文明的高度，部署实施城市领域一系列重大战略和重要举措，标志着我们党对执政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为做好新时代城市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与会专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深化城市建设运营治理体制改革，加强城市文化建设，保护更续城市历史文脉，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两部门近日印发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行动计划， 提出加快建设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推进交通物流与产业融合发展等18项具体举措，更好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记者孔颖、张永鹏报道。
此次行动计划明确，到2027年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取得显著成效，社会物流总费用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力争降低至 13.5% 左右，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更加完善，基础设施联网补网强链深入推进，运输结构持续优化，全国铁路货物运输周转量较2023年增长 10% 左右，港口集装箱铁水联运量年均增长 15% 左右，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改革等取得重大突破，多式联运一单制一箱制加快推广，货运组织效率大幅提升，培育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领军企业。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王秀春：
我们将聚焦打通国内国际物流大通道，组织开展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交通全国专项试点，力争在长江经济带、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点通道，以及交通物流与产业融合、智慧物流等重点领域率先突破，引领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各项新制度、新政策、新技术、新模式创新发展。
各地多措并举夯实今冬明春菜篮子储备基础，保障蔬菜供应充足，价格稳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在山东寿光一个家庭农场的蔬菜大棚里，菜农们正忙着给茄子打秧授粉。农场负责人郑景渠说，近期是茄子、黄瓜、苦瓜等蔬菜的旺产期，每亩蔬菜大棚每天的蔬菜出货量大约有400斤。
今年的气温普遍要比去年要高一点，对蔬菜的长势是非常好的，产量同比去年偏高。
作为全国最大的蔬菜集散中心和物流交易中心之一，寿光强化市场监测和调控指导，引导园区、基地和菜农合理安排种植插口，保障蔬菜供应。寿光农产品物流园副总经理国明倩：
对蔬菜价格涨幅比较大的品种，多渠道的增加市场的到货量，平抑价格，利用闲置的库房、冷库加大蔬菜的储备，保障恶劣天气期间蔬菜的供应。
在甘肃兰州榆中县，一家冬春蔬菜成熟企业把各类蔬菜分类码放在十多个冷库间内。企业负责人雷明亮介绍，他们将采取多种措施确保蔬菜质量完好，长储长新。
土豆植出量时间长一点，白菜里面要按时打冷了，西兰花要加冰喷洗，半个月更换一次，这边随时存放，随时的市场销售。
目前兰州市2024至2025年度10,000吨冬春蔬菜已全部收储到位。兰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物资储备科科长韩林志：
按照城区人口每人保障7天消费量，截止目前已全部收储入库，进一步丰富蔬菜的储备品种，今年增加到了17种保障市民的冬春季节的菜篮子消费需求。
当前正是绿叶蔬菜采收的关键时节，安徽黄山市屯溪区黎阳镇新江村蔬菜基地的大棚里，莴笋、生菜、辣椒等长势喜人，工人们正忙着采摘打包。新江村村委会工作人员胡敏慧：
今年我们新江蔬菜基地绿叶菜产量大约每亩1000多斤，目前正在进行采收，有生菜、油麦菜、菠菜等，保障市场供应。
黄山市屯溪区统筹安排，积极做好采收工作，切实守好群众的菜篮子。屯溪区农业农村技术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汪顺生：
蔬菜的面积大概在8000亩左右，而且的品种比较丰富，基本上能保证的供应。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上午在北京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仪式，纪念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诞辰158周年。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代表全国政协，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代表民革中央，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陈旭代表中共中央统战部，北京市副市长谭旭祥代表北京市政府，分别向孙中山先生塑像敬献花篮。参加纪念仪式的各界人士在孙中山先生塑像前肃立并三鞠躬。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主持仪式，全国政协副主席高云龙、杨震出席仪式。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我国国防建设和军队军事工作的杰出领导人，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梁光烈同志，因病于2024年11月12日20时43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梁光烈同志1958年1月入伍，1959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02年5月被授予上将军衔。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今年前十个月，全国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进出口总值 1.15 万亿元，同比增长 8.8%， 高出我国外贸整体增速 3.6 个百分点。海关总署昨天再次出台15条重点举措，支持打造内陆开放综合枢纽，进一步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
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示，11月11号，全国邮政快递企业共处理快递包裹 7.01 亿件，是日常业务量的 151%， 同比增长 9.7%。
中国商飞公司昨天宣布，国产支线客机 ARJ21 新增商业名称 C909。至此，中国商飞三款商用飞机产品名称分别为商飞 C909、商飞 C919 和商飞 C929， 国产飞机呈谱系化发展。
长期照护师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实施意见近日发布，标志着长期照护师职业等级认定有据可依、有章可循，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在不久的将来，就将会有一批长期照护师持证上岗，为参保失能人员提供优质服务。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以色列国防军12号表示，以军第36师当天在黎巴嫩南部扩大了地面行动，对新的区域和武装据点展开袭击，以摧毁黎真主党武装在贝鲁特南郊的大部分武器制造和储藏点。以军还对黎巴嫩腹地、叙利亚和叙黎边境进行打击。黎真主党下属行动室当天称，由于黎真主党的抵抗，以军已经从黎以临时边界西段的大部分地区撤离。以军领导层在黎南部进行第二阶段军事行动的决定，只能带来更多的损失和失败。黎真主党武装力量能够进行长期战斗，阻止以军实现其目标。以色列北部沿海城市纳哈里亚12号遭到从黎巴嫩方向发射的火箭弹袭击。据以色列急救部门消息，目前该事件已导致两人死亡。以色列北部的西加利利地区当天也遭到从黎巴嫩方向发射的火箭弹袭击。据以军方面最新统计，自今年11月以来，以色列遭约60架无人机袭击，这些无人机自黎巴嫩和伊拉克发射而来。以军防空系统成功拦截了其中 90% 的无人机。以军继续在加沙地带开展军事行动。加沙地带卫生部门12号发表声明称，过去48小时，以军在加沙地带开展的军事行动共导致62人死亡、147人受伤。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和以国防部下设的政府领土活动协调处发布联合公告称，根据以色列政府的指示，为增加向加沙地带提供援助物资的数量和渠道，开放加沙地带基苏菲姆口岸，包括食品、水、医疗用品和庇护设备在内的物资将通过该口岸运往加沙中部和南部。声明强调，这些援助物资在凯雷姆沙洛姆口岸接受以国防部边境管理局的安全检查后，方可进入加沙地带。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12号警告称，目前进入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援助严重不足，特别是加沙地带北部地区，当地民众濒临饥荒，而且情况时刻都在变得更加严峻。联合国方面进入加沙地带北部的请求也一再被拒绝。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2号晚发布视频，再次向伊朗人民直接讲话。在视频里，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人民不想要战争。
I know that you don't want this war.
我知道伊朗人民不想要这场战争，我也不想要这场战争，以色列人民也不想要这场战争。我毫不怀疑以色列人和伊朗人将共同建设一个繁荣与和平的未来，这是以色列理应拥有的未来，也是伊朗应该共同拥有的。让我们把这个美好的梦想变成现实。
对于内塔尼亚胡这一直接讲话，目前伊朗政府暂无回应。以色列检方12号再度拒绝总理内塔尼亚胡推迟提交涉嫌贪腐案证词的请求。检方指出，该审判已历时5年，尽快推进审判，直至结案，符合公众利益，同时也可维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相关作证程序目前定于12月2号开始。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2号发表讲话称，胡塞武装通过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并成功挫败其针对也门的空袭计划。胡塞武装还宣称袭击了另外两艘红海上的美军驱逐舰，美方对此暂无回应。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第45届美国电影市场日前在拉斯维加斯落下帷幕，中国电影表现亮眼。活动期间，中国电影联合展台汇集55家国内电影机构优质资源，共带来201部电影项目，集中展示了中国电影最新发展成就，为国际电影市场注入新的活力。
美国波音公司12号表示，由于工厂工人在罢工近2个月才重返工作岗位，因此需要数周时间才能全面恢复客机生产。
德国联邦议院议会下院社民党党团主席12号宣布，德国总理舒尔茨将于12月在联邦议院发起信任投票，投票日期定于12月16号。由于缺乏合作的信任基础，舒尔茨此前宣布解除自民党主席的财政部长职务，随后自民党宣布退出本届联合政府。这意味着舒尔茨领导的社民党与自民党、绿党组成的执政联盟崩裂。
英国国家统计局12号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英国第三季度失业率上升。数据显示，今年第三季度英国失业率为 4.3%， 高于前一季度的 4%。
西班牙加纳利自治区紧急与安全协调中心12号报告称，此前一天共有560名非法移民在该自治区附近海域被海上救援队救出，所有移民均在抵达后得到医疗救助。
厄瓜多尔监狱管理机构12号说，该国西南部瓜亚基尔市的利托拉尔监狱当天发生严重暴力事件，导致至少15人死亡，14人受伤。厄安全部队已对该监狱实施全面控制，并在监狱内部进行大规模搜查。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2号发布月报，预测2024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速为每日182万桶，低于上个月预测的每日193万桶的增幅。报告还将2025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每日164万桶下调至每日154万桶，这是该组织连续第四次下调预测。
荷兰海牙上诉法院12号驳回此前要求壳牌石油公司在2030年前减少碳排放量 45% 的判决。法院重申壳牌公司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责任，但裁定该公司不需要被法律强制执行具体的减排目标。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陈亮、葛少奇、张永鹏，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